先锋官罗通在界牌关下遇上了敌将双枪将王板超。那王板超老奸巨猾，迎而不发，故意的激怒罗通。罗通压不住无火，先进招了，他抖枪扑棱一刺，王板超立刻像出海的蛟龙一样，眼睛瞪起来，眉毛也立起来，马望前冲，用左手枪嘎噔一搏罗通的枪，把罗通的枪啪就压住，随后一摆他的右手枪，单手枪唰的一下直奔罗通刺去。这阵罗通什么都明白了，哎呀，我犯了大忌了，双枪不发，单枪不可进招啊，不好！吓他赶紧还往回一撤枪，撤不回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大枪往前刺的时候，这个王板超用左手枪往外一拨，枪尖一错，嘎楞的一声往回一弹，两个枪的枪影里都有钩子，倒靴钩就拧到一起了，没拽动。这枪没撤回来，可是敌人的枪奔他扎来。还得说罗通啊，那可是年轻，脑子好使，反应快，马上一回身，哎，一斜身，只见王板超的枪尖刺楞的一声就从这个地方划过去了，没扎着。可有一样啊，当着王板超往回一带的时候，枪影里钢钩正贴着罗通的小腹着，刺啦的一下斜着就撕开了，征袍撕开不算，把肉皮子肉刺啦都扯开了，鲜血刷就流下。哎呀，把个罗通疼的啊，这一着急他往回猛然一带，啪一搏，罗通到底是年轻劲儿大，一躲一闪，日就把王板超的一支枪给磕飞了。王板超吓一跳啊，左手空手剩一支枪，这双枪将剩一支也不好打，把他也吓一跳，两匹马一错蹬，一南一北之际就在这阵得到喘息。罗通将大枪斜弹在鞍桥上，低头一看呀，吓得魂都飞了。为什么？这条口子鲜血直流啊！刺啦，赶紧扯快战裙，把他勒了又勒，香兰你快回去，回不去了。这阵王板超也不让他走啊，还没等学马呢，王板超已经回来了，嗨，罗通果来受死。此时先锋营的战将齐喊，将军先锋官快回来，回不去。罗通啊火冒千丈，学战马又过来，轻枪嗨，他啪啪啪又是三枪。王板超心里没底了，心想不好，剩一支枪了怎么办呢？想捡枪来不及，想回也回不去，只可征战。哪知道二马一错蹬，这阵罗通一使劲，坏了，肠子出来，滑滑溜溜的突噜下来啊！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赶紧往伤口里边塞了又塞，又系了又系，一学战马再次交战。可是一使劲的肠子刷啦又出来，两旁边的将官都吓坏了，都挑大拇哥，罗家将真是天无身威，勇士也。王板超一看，此时罗通血染征袍，等到最后啊，这伤口越来越大，是系也系不住，肠子秃噜噜直滑，这拖地怎么办？没办法，他把肠子倒出来了，在腰上围了又围，往了个尖儿，咬牙忍痛，汗珠子哗哗往下直淌，摆枪再战。这阵儿罗通知道自己后果怎么样，知道，心想万岁在临出征前再三嘱咐我，一定到锁阳关救出殿下，救出元帅薛礼。 为了我，老元帅尉迟恭碰死在紫禁门前，那么我当了先锋就应该为元帅扫平障碍。哎，身为大将者，哪怕是马革裹尸，为国尽忠，忠则尽命。就这样，两个人马打盘旋，疆场上滴满了血迹，儿郎们摇旗呐喊，催针鼓响，渐渐的声音都哑了。王板超本来的本事很强，被罗通给吓住了。哎呀，这真是一员虎将啊！这么重的伤还在打，他这心虚心怯了。可此时罗通再也支持不住了，猛然间二马错蹬之际，罗通使尽全身的本领，唰一抖大枪，眼前七八个枪花，王板超就觉得眼前一花，用单枪去磕，没等磕明白，猛然就听着唰的一声，刺甲穿袍，扑哧一下子正扎在他的前心。随后罗通使出全身力气往下这么一甩，王板超气绝身亡。可是罗通在马上坐不住了，哭丘摔到马下。那罗通因为失血过多，在界牌关前阵亡。两旁军卒再也不敢打了，各自抢回自己战将的尸首。就在这阵儿，薛丁山的二路人马到了。这么快啊？那当然了，薛丁山昼夜兼程追呀、啊。可是，一到这，先锋营的兵哗一败，界牌官人要追杀。这阵儿大队人马一来，吓得界牌官人哗又往城里跑。就这样，先锋营的人又止住了脚步。此时薛丁山在马上带住坐骑，吁，你们是哪的？我们是先锋营的人，骑兵元帅得知是我家先锋官罗将军界牌关盘长大战阵亡了。啊，这哎呀，我的罗叔叔啊。薛丁山的肠子都会青了。如果我不是遇见雨或丢金牌误了两天路程，怎么能叫我的罗叔叔自己出战呢？尸体的何处？早有人搭走了，给蒙上。这阵儿程咬金急得直蹦啊，哭的跺足捶胸啊，我的孩子，可真没想到啊，丁山呐、啊，给罗通报仇啊！好，杀！令旗一举，三军将士人人奋勇，个个当先，直奔界牌关冲杀过去。界牌关想关城啊，是关上了，架不住架云梯攻城啊。简短截说，一鼓作气拿下界牌关，随后在城里头打扫战场，除把安民，贴上了告示，插上大唐国的旗号，又把罗通的尸体缝合之后入关城殓，派人运回长安。不提大队人马继续前进，又抢过了两关八寨，距离锁阳关越来越近，队伍不敢前进。为什么？摸不清锁阳关内如何，特别是程咬金这两天精神恍惚，罗通死他差点也跟着去了，特别惦着是薛礼，我那干儿子屈指一算，现在被困一年了，是不是饿死了？城中将士怎么样啊？那么现在薛礼在城里如何呢？书中暗表，自从程咬金搬兵求救，他骗过了六国大帅苏宝同，把他送到了营外，没成想临走的时候自己说大话，告诉那些小番， 我是回城搬兵回来就杀你们。小贩一报信，惊动了沙里汉，随后追赶。要不是薛丁山杀了沙里汉，程咬金就落在苏宝同手了。当程咬金被救走了之后，有人报告六国元帅苏宝同，苏宝同没气死，我上当了。这程咬金太可恶了，愣装我的爷爷，我愣装孙子，没别的，给我攻城。就这样一口气连续了四五天，打了八次攻城，也难为李治啊。这个太子李治领着军中将士日夜守在城头，回平炮子滚木雷石往下扔往下砸，全仗着居高临下往下打。守城太难了，东西不多了，把民房都拆，砖瓦木料石头都往上堆。八次进攻下边伤亡惨重，后来苏宝通还要攻城，那五国人不干了。这五国元帅找苏宝同，要想攻城你攻，强攻不行，要这么打，你看我们伤了这么多人，这八次损失这么多人，上千人还多呢，那你攻我们不攻了，我们帮你围城我们不攻城。苏宝同一想，嗨，也用不着强打，再有俩月他就得死。为什么呢？程咬金尽管进城搬兵求救回京城，那得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？他得几个月呀、啊、嗨，城里很快断炊烟，就这么又不打了，官为不打，而是啊迂回夺界牌关等几个关口。后来城里粮食太缺了，有薛礼出主意，这么办，咱们抢点粮，避开呀厉害的几国，他们找在两国防守的中间地带偷偷的出城，抢过两次粮，你别说，解决大问题了。这两次抢粮半夜出去不等天亮回来，抢来的油盐特别是盐和药品，解决大问题，又活了一个半月。这几天又断粮了，怎么军卒饿得前枪贴后枪啊，走道都打晃了，受不了了，说这可怎么办，眼看饿死。薛礼的伤虽然好了，但是胳膊不吃筋，你别忘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呢，尤其岁数大了一半会儿也好不了，说胳膊抬起自如了，要想要拿方天画杆戟打仗不行，怎么办，想来想去，有人自报奋勇，我去借粮。谁呢？不是别人，正是薛礼薛仁贵磕头的老兄弟，叫薛显图。薛显图说啊，这么办吧，我呀到敌营里借粮，能借的更好，借不来瞒不过我死，咱别都耗着。大家知道薛显图这个人呢，哎，挺机灵，心眼多，能耐不怎么地，嘴好使，心眼多，虽然赶不上程咬金，反正也比别人呢能多几个心眼儿。李治不放心，太子说，薛爱卿，你一个人深入虎穴怎么能行呢，我怕出事。嗨，殿下没事，凭我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，我想办法到那去借粮。他借就借，不借搭上我一条命，可是我在城里饿死不是一样吗？我如果死在了苏宝同的营中，我闹个壮丽啊，你赡养我的家口就行了，我走了。薛礼眼中含泪，贤弟啊，你要速去速归，我知道，就这么的。他换上了青衣小帽，没带兵刃没带兵将，一个人就出来了。要不说胆儿大也有好处，没走多远，敌兵敌将高喊，站住，再往前走，开弓放箭。别放箭，我是使臣，两国交兵不斩使者，我给你们元帅送信，送好信来了，我们投降来了。等一会儿，有人噔噔噔往里跑，干嘛？给苏宝同送信。苏宝同一听，什么什么，又有人投降啊，哎呀，他火大了，好啊， 一个程咬金骗吃骗喝，临走还骗我一百来斤人参鹿茸膏，又来个投降的。杀，别讲，说是投降，我看看。带将呼啦就出来了，来到营门外一看，眼前将官四十上下岁，穿着打扮模样没什么出奇之处，被军兵在这围着。苏宝同说，来把他杀了。这军兵各举刀枪呼啦就过来了。薛显图面不改色气不长出，是一阵狂笑，这一笑把个苏宝同乐的汗毛都立起来了。停，等等，哎，你乐什么？我笑啊，笑我不知自爱，我笑我一个人能把你们这帮人都吓趴下，嘿嘿，我可真是错把乌鸦当凤凰了。上吧。嗯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来的时候哥们们就不让我来，怕你把我杀了。我说没事，六国大帅为人大度，两国交兵不斩来使，如果把我杀了，你成了鼠辈，将来那几国谁和你合作呀？嗯，呵呵，我就试试你的胆量。好，有胆子，够样，来啊，放他进来。就这样把薛显图带到了中军大帐，来到了里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薛显图。你干什么来了？我找你借粮来了。